继续我们来看到与中国相关的消息。在1月4号中国四川攀枝花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官员枪击官员的事件。攀枝花市委书记张衍和市长李建群在开会的时候被该市的国土资源局的局长陈忠树开枪打伤。这起事件呢，引发了一片热议。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的是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网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石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很多媒体都说这是中国官场上非常罕见的一场官场枪击案，同时很多人猜测这可能与反腐有关。您的看法，这起枪击案它的起因可能是什么呢？
从官方传出来的消息，他是说国土局长被调查，因为这个消息开始传播很快。
对。
但是呢，官方我觉得他是有个策略呢，他就主动掌控了这个传播权，所以呢，我们知道版本就是说国土局长在被调查，然后他来就是报复这个市长和书记。
嗯哼，那您觉得这可能是他真正的原因吗？还是说当局可能有所掩饰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真正原因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因为他确实中共建政以后，所知的唯一一次就是官员之间动枪的，这从这个方面讲，它比较影响大。但是中共之间互相动杀机，这个倒是很常见。
嗯，
因为在这个独裁体制下，它利益冲突太大，然后得失也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多数是这个掌权占上风，他利用权力将这个对手关进监狱啊，或者折磨呀，或者有些谋杀成自杀的哈。你看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看到的，你像1995年北京副市长王宝森开枪自杀，这是官方说法了。然后2003年那个，在监狱里边的那个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说快释放的时候，突然跳楼了。但这个是家属一直说是被警察推下去的。那2007年天津市的政协主席宋平顺说是自杀。我了解的是在医院被人推下去的，所以这个官员每年说自杀的很多，但是里面到底多少是自杀是谋杀哈，这些呢就是攀枝花这个事件呢所不同的就是说，他一个比较低阶的官员，然后拿枪在公共场所去杀死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事件。
是，韦石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起案件它的罕见之处，就是比较低阶层的官员，而且是动枪来枪击他的上司哦。您认为攀枝花案件可能会给中国的官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的官员因此而效法，导致类似的案件继续来发生呢？
很有可能。你看这个网上评论就看出来，很多网友就说，2017年开门红嘛。所以呢，他预示就是可能会有效仿。实际上，习近平和王岐山他这个十八大以后反搞掉了很多官员，一直传他们就有被暗杀或者政变推翻的危险嘛，他们的防范一直很严重。就是说，习近平甚至在2015年初就把那个整个警备局、中央警备局的那个都突然撤换。你像这个周永康、郭国雄、徐才厚，他们这些掌控军警大权的人，被抓之前提前一年多，海外已经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被抓，但是没有一个反抗，或者说没有成功的反抗，这说明他们高层就是一直很防范，他们防范的那个严谨程度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像攀枝花这样的事件，我觉得它既然发生一起，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要避免的话，只能说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腐败越来越严重嘛，我觉得这样的事件只会多不会少。
嗯，在另外一方面，韦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您刚刚提到事件发生之后呢，官方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反应，但是我们看到这也有报道说，其实中宣部已经对中国的媒体做出了指示，要求来关闭所有的网络评论，甚至在攀枝花当地的这个官方啊，也在极力的封锁消息，还调动了特警来威胁民众不可以透露风声，否则就要抓人。那么根据博讯这一方面所掌握的信息，您了解的情况是如何？那么中国当局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封锁消息， 它可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民众可能更加的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是吗？
是的，其实我今天早晨试图了解一些新的进展，是我注意到了，实际上我刚讲的官方的接管的消息，它肯定是有，如果有什么其他更多真相的话，它肯定是很难，外界短期是很难知道了。至于官评论呢，我也注意到了，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他的评论肯定都是这种语气嘛，因为中国的民间对这个官员这个他不是不喜欢，已经很痛恨，他是很幸灾乐祸嘛。我们看到海外这个推特的一些评论，或者看到海外新闻网站，包括美国之音新闻网站，你查一下那个一些评论就知道了。那个很多网友就是对这个书记市长没有被打死表示遗憾嘛，是抱怨这个枪法不行哈。那个他这些评论在民间肯定会越来越热，他这个对他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他会关掉评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博讯新闻的韦石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